这个礼拜我们要讲耶利米的信息。今天我要讲先知耶利米这个人。下一次我就要讲一个题目，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听福音的题目，就是耶利米中的耶利米和新约。因为耶利米书第一次在旧约里面提到新约，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问题，在旧约里面第一次提到新约就是耶利米书。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引用耶利米的话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在那个新的日子，他要与我主说，我要与我的百姓另立新约。那个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必认识我，个人从大到小，个人都不用教导自己将领说你当认识神，因为他们从大到小都必认识我，因为他要把他的约放在他们心板上面。这是耶利米先知他所看见的一件事情而说明的。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讲耶利米和新约。那今天早晨我要讲耶利米书。弟兄姊妹们，也有人说我们讲得太快，我承认太快。但是这个说法呢，我就愿意讲完以后弟兄姊妹再继续去读圣经。假如讲完以后弟兄姊妹们就让它过去，当然我相信得着的可能很有限，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能够思想的都有限，能够记得的也很更少。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教会里面就准备了录音带，还有准备了那个通讯的信息。通讯信息差不多要花六七个钟头把它揭露出来。那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帮忙我们写通讯的，花六钟头到八个钟头把一篇信息写出来。你们知道一篇信息有多长吗？一篇信息我讲50分钟可以抄成16000字，有时候18000字，也有15000字的，可能我讲的快一点啊。那我们再把它截录，把它删改成为4500字，最多不会超过4500字，因为再多了就打字来不及了。那我相信通讯只能给各位一个很简要的纲领，而这个纲领可能你以后查阅起来方便，到底这篇信息讲了什么，很容易查出来，因为比较容易翻。但如果你要得到整个聚会的全文的话，我想还是要听录音带。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肯花时间来听录音带。我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从别人那里得到录音带，有其他很好的讲员的录音带，你们都愿意听。但是我们自己所讲的信息，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拿录音带来听，因为我相信这些信息值得听两次三次甚至四五次。今天早上有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也是叫我自己很得的帮助。你们知道侍奉主任也需要鼓励啊。他不住在这里，他住在远一点地方。他说周弟兄，我就和几位弟兄们交通说，他们告诉我你有录音带，可以卖给我。我说可以送了，你们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奉献事情。那么他说可不可以把你全部录音带都给我寄一套来。他说我本来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听的，所以我不好意思跟你要。但是我想想我有时间，我还是跟你要全部录音带。所以今天晚上我会跟他送去。那这些录音带呢，尤其旧约的，我知道是讲得很快，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听过了也不是顶记得。事实上我有时候在这边讲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情形，一个见证，就是有些时候讲的时候，正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些特别的话语，而对于整本圣经有一些开启。那今天早上差一点我把我的这个大纲留在皮包里面，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我们虽然准备了大纲，但讲的时候有些时候神也不是完全照着大纲给我们启示。不为了讲的方便，我还是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讲的信息就从耶利米书出来。那先从弟兄姊妹们请读第一章，可能我们读的圣经不会太多，就是读第一章，因为时间很有限。不过从这一章里面呢，第一章里面可以把所有耶利米要讲的话有个总括性纲要性的提纲挈领抓在这里。因为耶利米书他写的时候并不是按照他从神那里得的启示的时候写的，也很难说他是不是按照他得着的那个话语的属灵的次序写的，也不是按照他每个君王的年代写的。所以到底耶利米书讲的什么呢，就很不容易叫人看得出来。但等到你耐心读完以后，我想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我在这里很提纲挈领的说，就是耶利米给他们的信息就是说，神所命定的灭亡要速速来到，而他们灭亡的原因是因为背弃神敬拜偶像。而神在这些事情里面借着耶利米几次三番的提醒，叫他们看见神的心究竟是如何。那这个耶利米书我们需要很强的很清楚的旧约的历史背景才能明白。一般读旧约的人都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书是最难读的一本先知书，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件原因。如果你没有很清楚旧约的背景，你就不太容易抓住耶利米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而如果你有了这些背景以后，你再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初我们读列王记读历代志当中所缺少的一些资料都在耶利米书里面可以找得到。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因为记载的角度不同，列王记和历代志是从统治的角度来看的，是从君王的角度来看，是讲到他们和神当中的关系。当然一个君王决定那个国家是不是兴旺，是不是跟随神。但是耶利米书他所说的不是从一个君王的角度来看，他是从几方面看。第一个，他讲到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第二个，讲到先知自己个人和这些神百姓的关系；第三，他也讲到以色列百姓整体的光景；第四，才是讲到他对于君王的责任和他的教导、劝勉，还有先知奉着神的名所说的话。所以他这本书耶利米书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他也自己讲到他在神面前的负担，所以有五六方面的角度我们看见都不同。现在我们来读第一章，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再读完第一章，不是读全部，我们读到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二节，然后我们再看来，再从这里面看看主给我们多少时间，我们能讲多少。好，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的话，我的话使得成就。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章里面你看见一件事情，这里讲到耶利米蒙召的情形，也讲到他整个的背景。也许弟兄姊妹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会注意一些小的地方，但这些小的地方有很大的关系。头一节他说，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他讲了他的出身，他的身份，他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特别提到亚拿图这个字呢？弟兄姊妹，我不想你们记不记得，在列王记里面我们曾经读到，当所罗门的时候，曾经大卫遗命给所罗门，告诉他说他有两个祭司，有一个人不能够再进祭司的职分，有一个人是忠心的要进祭司的职分。那一个忠心的人叫做撒都。那么弟兄姊妹也许也知道，撒都以后就成了新约里面那些撒都该人那个字同样的来源。可能新约里面撒都该人就是从撒都的子孙里面演发出来的。当然他们离弃了真道的信仰，不再相信复活。不过在大卫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时候，撒都的这个支派的祭司是忠心侍奉神的。这个另外一个祭司是谁呢？亚比亚他。弟兄姊妹也许记得亚比亚他曾经有光辉的历史，因为亚比亚他曾经在大卫流浪的时候用神的话帮助他，而且曾经给他食物吃。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在大卫来讲并没有忘记，可是很可惜，等到以后大卫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亚比亚他就归给不是亚撒龙，他另外一个儿子起来，在所罗门之前要来自己立王的时候，他虽然没有顺服亚撒龙，但是他却跟随了。一下我也忘记啊，我们看一看啊，在列王记上第二列王记上第二章，好，第二章，这里讲到大卫移民给所罗门的时候，是不是？第二章三二十，二十五节，对不起，三十五节啊，不对，是二十五节哈，二十六节。 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以利家又是另外一个历史，因为以利离弃神的时候，神就说将来你的子孙中没有做祭司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里讲的同一个城亚拿突，亚拿突是祭司的城，而在这个城里面，这一支派的祭司就再没有机会做大祭司，因为神已经革除他们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他的身份是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可能他不是亚拿突，可能他不是亚比亚他的儿子，可能他不是亚比亚他的子孙，可是有很大的可能他是。不管怎么样，特别圣经里面记载亚拿突这一件可羞耻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耶利米可能从来没有机会轮到他做祭司的职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神对于每一个个人是那样的看重。他的父家虽然再没有机会做祭司，但是因为耶利米是一个爱神的人，以后你看见他对于神的话语真是非常的尊重，他把耶和华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他说，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得以被称为你名下的人。他对于旧约诗篇这么了解，这么熟悉，他对于生命记是这样熟悉，你各处可以看见耶利米书里面引用那些旧约的那些经文。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专心爱神的人，虽然遭到外面的环境，外面的制度跟安排，他没有机会做祭司，但是神却拣选他做先知来侍奉神。弟兄姊妹，这句话这件事情本身，耶利米得以做先知，就是已经太大太大太大一件事情。而且这里有许许多多属灵的鼓励给我们，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那有些弟兄姊妹们讲说，周弟兄，你老讲新旧约，可能我们缺少一点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好，我就说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应用。在耶利米这件事情上面，他的蒙召本身叫我们看见神恩典的拣选，也看见神的原则永远是这样，一个人有心要侍奉神的时候，神从来不会拒绝他，而且一定给他新的护照，给他新的职分，新的使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侍奉神，神一定悦纳，而且会给我们机会。这是旧约里面又另外一种原则，民数记里面第六章讲那个拿细尔人的原则。拿细尔人就是说，他愿意侍奉神，他虽然没有那个祭司的名分，虽然没有什么可以侍奉神的地位，但是因为他专心要来侍奉神，神就给他一个机会，照着拿细尔人的条例，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能够把他的生活把一切事情放下来一段时间专心侍奉神，这叫拿细尔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原则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神一直给的。我就认识一位姊妹，他说我不清楚主的护照，但是到后来他实在里面爱神爱主，他就说我出来了，我不管了。那么弟兄们听见他的话就说，好，那是拿细尔人的原则，虽然你不清楚主的护照，但是你可以侍奉神。很多人觉得说，哦，如果没有主的护照我侍奉神，将来神不负我的责任，是，这也是对的，那是指你照着自己心意侍奉神，神不负你的责任。但是一个人真正照着圣经来侍奉神，就是神没有护照你，你也有拿细尔人的条例作为你的根据。你就是没有神的护照，不清楚神的护照，也有耶利米的榜样，神护照他做先知，因为他不能再进祭司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总是安慰人鼓励人，不是叫我们不侍奉神。以往我也听见很多人讲，如果你不清楚神的护照，最好不要出来全世界侍奉神，我也同意，那是指的你照自己的意思，照自己的本心，不肯照着圣经，不肯照着神的引导，不肯照着神的指示而侍奉的时候，神不负你的责任。但是如果你是说我是全心按照神的需要，按照圣经来侍奉的，你就是没有清楚主的护照，我相信神也会给你侍奉机会。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人到现在做了全世界传道人，而且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侍奉，但是我却不清楚他们当初是不是知道神的护照和旨意。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从一点一点长大，然后在教会里面做到长老，他们越侍奉越觉得这个世界上需要不是他们能够介意的，教会里需要太大，属灵的需要太大。今天早上我们对着英文聚会讲，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需要太大，因此他把自己放下来为着神的国。好些弟兄们出来侍奉主， 他们是这样出来的。你说主给他明确的呼召吗？不晓得。但是他们有心要侍奉神，所以神的呼召才临到他们身上。弟兄姊妹，到底是因为神先呼召呢，还是因为我们有心要侍奉神，神才呼召呢？很难说，很难说。军队里可以征兵，可以募兵，也可以有志愿兵。神的国中难道没有志愿兵吗？有的，有的，一定有。所以耶利米就有这样一心愿要侍奉神，你看得见。因此神的话领导他。这里记载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开始。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一篇信息叫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还记得吧？就是内容不记得，题目一定记得。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是约西亚，因为在约西亚以后再没有复兴，他们就一路就往下去，最后到了灭亡的时候，被整个的被掳掠。那这个关键在那个时候，约西亚13年的时候，你们记得吧？约西亚18年守逾越节，13年的时候刚刚开始有点复兴的景象。他曾经差遣先知，差遣祭司到各地去教导神的百姓。在那段时候里面，还没有到约西亚年间复兴的时候，神的话已经临到耶利米的身上。这里他在讲，在约雅敬的时候，一直到西底家的时候，西底家是以色列犹大人最后一个国王，他到了他以后，他就被掳掠去到巴比伦。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的话不断的临到耶利米，神的话不断的临到耶利米。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耶利米他得了先知的职分，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的真理是要平衡的。一方面神会尊重每个人侍奉神的心愿，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心愿神才呼召，有些时候神呼召之后我们才知道自己的职分。但是呼召是不可少的，我不是说没有呼召神就会用他，神有呼召的，但是我们的心愿也是让神呼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天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对他呼召，说什么呢？我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列国的先知，列国的先知不光是犹大国的先知，因为耶利米所说的话跟列国要发生极大的关系。弟兄姊妹，耶利米做了先知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整个时代的背景，是为了犹大百姓的缘故。这个犹大的百姓也成了他对于列国说话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把次序颠倒，会不会让弟兄姊妹听起来觉得前后不连贯，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说，要叫大家明白为什么神特别呼召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因为当犹大百姓离弃神的时候，神就一再的警戒他们，一再的警戒他们，叫他们回转，改正他们的行为，而且尊重神，不敬拜偶像。等到他们一直去拜偶像，到犹大国末期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偶像都进到他们那里来。其实不论是不是神已经革除了亚比亚他做祭司的职分，到耶利米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祭司，也很少有侍奉的机会，因为神的殿已经荒凉。而且他们不再是借着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而是借着巴利的名说预言。他们就公然借着巴利的名，借着巴利的灵来说预言。巴利就是偶像。弟兄姊妹们，犹大国到后来变成一个大拜偶像的地方。所以神就说，你们拜这些偶像，我就要把你们掳掠到那些偶像的地方去，让他们索性去拜个痛快。但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当以色列百姓到外邦之后，发现他们侍奉偶像、侍奉外邦比侍奉耶和华还要苦。他们从前觉得神苦待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要求他们献祭，要求他们遵行神的律法，他们以为麻烦。等到有一天被掳之后，才发现侍奉外邦的神更没有自由。那弟兄姊妹们，我说的这段话也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自己找到 application。 我们需要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默想祷告， 昨天我接到黄宗牧师来一封信，他就讲怎么样默想。我觉得那个话倒是很有道理。他说一个人应该一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有一次默想的机会，最好一年也分别一天的时间到旷野里面去，拿神的话好好默想，把你自己的光景放在神的面前好好对照对照。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力量呢？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生活呢？需要你自己努力的，不是靠着别人来教你怎么样，因为这是新约，不是旧约。我相信神的灵会引导你，如果你肯花时间的话。这也是神最后要在每个信徒里面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他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子。所以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传道人需要教导的话，是让神的儿女懒惰。你需要自己祷告，把神的话应用在你身上。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耶利米他的预言跟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关系有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以色列已经到了一个拜偶像不知道悔改的地步。圣经里面耶利米书里面几次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昨天读到耶利米书25章啊，或者其实不要到25章，前面就有。但是因为我们昨天跟青年人读的25章就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再读25章。好不好，请大家弟兄姊妹看耶利米书25章。这是一样的话，从第三节，25章第三节。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领导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被掳掠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不拜真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就不太容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在这里我们提倡宗教自由，你可以拜你各式各样的神，甚至你拜没有虚无也可以。弟兄姊妹们呢，这不是神的国，这个不是神的宪法。宪法里面告诉我们说个人有宗教自由。我相信美国这个国家立国的时候，绝对不是他的意思，本来是要叫政教分离，是说政治不可以管宗教，但是宗教要影响政治。因为这个国家是清教徒建立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面，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有一帮人他们建立一个国家是为了有一点宗教的自由。清教徒在英国，因为英国黑暗到一个地步，完全属灵的事情没落，政治极其腐败，这些人肯移民到外地来，因为他们要有自由侍奉神的机会。清教徒不是哪个 denomination， 不是哪一个宗派，而是说他在历史上面有一个清洁的运动 Puritan， 他们变成非常的清洁，从一切世俗里面出来，从一切宗教的复杂里面出来，他们找到一个地方能够自由侍奉神。所以在美国历史上面刚开始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开始拓荒的时候，建立教会的第一个不是建立自己住的地方，因为那个教会的地方也是学校来教育他们儿童的地方，学校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以往美国的历史是这样开始的，犹太人也是这样，神一直呼召他们，要叫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我觉得我讲这个话非常枯干，非常没有力量，我不知道多少人真正肯听这个话，甚至连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我妈妈有时候跟我讲，你讲这个话谁要听，哪一个人真正可以像你一样放下职业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的心在哪里？这是耶利米给犹大人最严重的警告，到底你的心在哪里？是神放在第一位呢，还是你自己放第一位？是偶像放第一呢，还是把耶和华放第一位？这就是犹大灭国的一个关键。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讲这个话非常重，讲不通，觉得口干舌燥。耶利米说什么？他说我从早起来 重早起来，耶和华也重早起来，差遣他的众先知，他的仆人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不肯侧耳而听。这几句话实在摸着我的心。他说重早起来，重早起来，你知道吧，这里就有一幅图画，这些侍奉神的先知每天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劝导神的儿女回头吧，你们回头吧，回头吧，何必灭亡呢？敬拜真神呢，不要敬拜偶像啊，不要敬拜这个世界的神啊，不要把你的心放在必朽坏的事情上面，你要尊重神，以他为你自己个人救主，而且让他成为你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神知道我们在地上有生活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神的儿女要求神的旨意。这里有一批人，他们肯把57000份录音带送去韩国，那里有一批人，他们肯听神的话语，在自己的生活中间占最重要一部分。这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姊妹告诉我说，我听很多很多人 tape， 很多有名的讲员 tape， 我都听，我绝对需要主，绝对需要听神的话语。这里有一批人，他们在教会里面聚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交，而是让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能够传扬神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主日来聚会，不是光是对我们的耳朵有帮助，要帮助我们的口能够张起来，能够也传扬福音啊。假如你只是来聚一个会，听一些道理，你回去把嘴巴一闭，并没有达到你敬拜的目的。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叫敬拜神，什么叫赞美神。希伯来文里面亚兰文没有赞美这个字，但是我说过，中国人懂这个事情，就是你登报名谢那个医治你各种疑难杂症的医生多么手术高明，这个叫做赞美，替他做广告，替他做宣传，这个叫赞美。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去登报，也有啊，登报传扬福音啊，但是一样的原则，每天得着神的话语，他就清早起来对这些百姓传讲，呼召他们回头。不仅这样，他说耶和华也清早起，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众仆人众先知对你们传讲。神一直差遣先知说话，他们不听。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神的忍耐啊，每一天清早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盼望。昨天他们没有听，或者今天他们会听。弟兄姊妹，我有一点了解耶利米的心情，因为每一个主日我在这传讲信息的时候，我总希望这个礼拜弟兄姊妹听进去了，上个礼拜也许没有听进去，也许事情太忙，希望这个礼拜听进去了。上个礼拜我们呼吁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聚会，很多人举手了，但是礼拜二没有来。我希望你们记得，没有紧，一个月我只要求一个月来一次 at the beginning， 开始说一个月来一次，以后我希望你每个礼拜来祷告聚会。没有开始，还有盼望，今天又是主日，我又能讲这些信息。上个礼拜Arlene姊妹说弟兄姊妹能够听英文，希望你们来参加英文聚会，没有来。再说还希望有机会听见这话，你们行动。弟兄姊妹，这23年之内呀，23年是多少礼拜呀？1000多个礼拜呀，是多少天呢？7000多天呢，快要8000天呢。每一天清早起来，耶利米不做别的事情，宣传神的话，宣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临到他身上。所以你不要觉得耶利米书里面很多很多重复的话，很多很多重复的话，好比这里第一章里面就有一句重复的话，他说耶和华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耶利米再三宣传神的话，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为什么？因为耶利米的处境不容易啊。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先知，直接面对一切反抗的势力，要他们回转的不容易。所以你看好多次耶利米冒着生命的危险，好几次他们把他放在饿牢里面，要饿死他，放在水牢里面，放在污泥里面，叫他根本不能行动，放在禁卫护卫兵的院子里面，把他软禁起来。主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每一次主就主的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作为这样一个先知，他所要做的事情不是靠着自己能力能做的。历史历代以来，所有侍奉的人都同一件事情，今天或者个人每一个人他的工作和托付不同，但是没有一个工作和托付是靠着自己力量能做的。这是耶利米的见证，这也是每一个侍奉的人见证。旧约里面这样，新约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们祷告啊！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们为着神的话语能够出去好好祷告，为着神的话语能够震动人心，叫神的儿女更爱主，更追求主，更激励侍奉主，得到力量。耶利米，神对他呼召，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耶利米蒙召做先知大概20岁，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说。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不在乎年纪大小。我自己刚刚开始写众圣徒的时候，几年以后遇见一个弟兄，说哦，你就是周同培啊。我说是啊。说哦，我看你的文章以为你50-60岁了。他看我们文章很老气，可能讲话老气横秋啊，不过他讲得很客气。不，他说我以为你50-60岁。弟兄姊妹们，从我蒙召开始，我传的信息没有改变过，主呼召我就是传这个信息，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10年来我没有讲过别的信息，因为我觉得神的儿女普遍来讲我们不够爱主，普遍来讲生活不够约束，普遍来讲我们不够为主摆上。那些按照自己本心凭着热心侍奉的，我对他们说，神要改变我们的天然生命，这是神的儿女不肯听。他们不相信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胜过我们所做的工作。有些人听见这话就什么都不做，也不对。你在侍奉的时候必须全心全意是侍奉，而在侍奉的时候要人让神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耶利米讲的话也不好讲，而且人对他说他年幼。那么神怎么对他说呢？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同样的原则我也可以用在我自己身上。多少的患难，多少的压力，不是我有什么好，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神拯救我，以致今天我还能够照着神所给我的呼召在这里忠心传讲神的话语。当然我不是要跟耶利米比了。那么神的话语是做什么呢？你看这里神的话语，你就会觉得稀奇。大家看第10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种。弟兄姊妹，这里讲了4个反面的事情：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拔出什么？神的儿女心中许多的偶像需要拔出来。拆毁，什么叫拆毁？很多手所做的事情，人所看的那些偶像，大的辉煌的事情，建立在自己的荣耀上面，神要把它拆毁，要把它毁坏。各干高岗各山岭上面，以色列的百姓侍奉偶像，在青翠树底下面设立许多的祭坛，神都要把它拆毁，都要毁坏。倾覆，连耶路撒冷整个城都要倾覆，连城墙都被倾覆，圣殿整个被拆毁。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立耶利米做的见证对于耶路撒犹大人是攻击，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一定要灭亡在北方的国手里面，所以他的信息变成很多人刺激不能听的东西。甚至西底家王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奉耶和华的名说这个话？你这样说是扰乱军心，大家不能团结，不能好好抵抗外面的敌人。但是耶利米说不，你可以看看那些对你们说平安的话的假先知现在在哪里，他们都不在了，但是我还在， 我对你们从早到晚说这些话，告诉你们当要悔改，不然的话神一定差遣北方的大国来把你们灭掉。果然北方来了个大国，把他们掳掠到巴比伦去。这些话不是人所爱听的话。假如他能够说一些话说，哦，大家要团结，我们一起侍奉，好像能够抵挡万物，结果神不应验这个话，神不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不再给他们重新回头机会，要把它整个拆除，一切虚假的东西都要拆除。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耶利米的话跟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天然人所想的。天然人想说，啊，一个人只要热心爱主，啊，他一定神就祝福他，一直加增他，一直加增他。但是我要跟各位见证，在我生命里面，主做拆毁的工作，拆毁我们天然的抱负、天然的野心，拆毁我们对于自己名望的满足，拆毁对于人的称赞的那些喜乐，都拆毁。为什么？为要真正的栽种。真正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神的工作在那些以色列百姓身上要重新开始，把一切外面虚假的都要拆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神的话怎么说？那一些能够震动的都要被震掉。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但是一切可以震动的都要震掉。就这样，我们想一想，到有一天我们建主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说？主啊，你已经栽培了我，已经建立了我，那一个才真正算得上数的。如果你不能从心里面对主说，主啊，我将来见你的时候，我知道这一点算得上数。摩西不是这样祷告吗？愿我们所做的被你坚立。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做的能够被主坚立的呢？能够被主算得上数的呢？这是应当我们每个人想一想的问题。还是我们今天有一天见了主以后说，主啊，谢谢你，我一生过得这样安逸平稳，谢谢你， That's all。 是不是这样呢？有没有人因为你的缘故生命给被改变？有没有人因为看见你的榜样而爱主？有没有人因为和你交通的关系，他是灵里面得了开启？有一些人因此行为改正。弟兄姊妹们，这是在神的面前要算数的事情。马太福音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渴了，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也没有来看我。那些人说，我们怎么没有来看你呢？主对他们说，我们的弟兄，哪一个弟兄在监里面，在病中赤身肉体的时候，你没有去看他，就是没有来看我。这些事情你们既不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反过来说，这些事情你们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时间不多了。昨天我听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倒是不错。一个讲笑话的人，他说我听见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他说啊，我问一个人说，你某年某月生日，他就告诉我某年某月生日。他说我是某年某月生日。他说你是哪一年的？他说我每一年都这个时候生日。你们没有听懂的笑话啊，还是因为太严肃大家不肯笑。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吧，我们相信主耶稣要再来。而且根据我自己读经的结果，我相信主来的时候是照着旧约里面讲吹角节的那一天。不晓得主耶稣哪一天来，但是每一天每一年至少有一个盼望，在吹角日这一天主可能会来，或者更早。我不晓得，也许吹角日说推测是错误的，我自己读经如果读错了，但是主的话不会错，有一天他必定要再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读到圣经里主说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就不去想他了。等到我们读圣经读到那里，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我们想好了，既然不知道那就算了。既然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说可能有一天主要来，所以可能是明天。如果不是明天，可能是明年，但一定有一天。19世纪快过完，
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我想他的名字我也记得不准确，我也不说。他等候主来，等候主来，一直等到十九世纪最末一天过去。他第二天祷告说：“主啊，你竟然十九世纪没有来。”有人等候主来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弟兄姊妹们，耶利米告诉神的百姓，有一天毁灭要来到，毁灭要临到。我们在这里地方已经浪费年日，在犹大这个地已经被他们玷污了，神要把它拔出，拆毁，毁坏，倾倒，倾覆。有一天神要把他们都拔出去，离开迦南地。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个无花果树白占地图不结果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救的年日都不少了，我得救二十年，在我们中间有得救比我更长年日的，也有稍微短一点的，但是我们不管得救多少年日，我们能够侍奉神的年日留下来不多了，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好好追求主，好好爱他的年日不多了。耶利米就带着这样一种深重的负担对他的百姓讲这一类的话，我们如果不再赶快悔改的话，没有机会了。这是耶利米的话。到后来他更准确地说，神的倾覆已经来到，所以他最后的一段话叫他们去投降加勒底人。如果你们投降加勒底人，虽然国家毁坏，你们可以留在耶路撒冷侍奉，这是神对他们的应许。你知道神对他子民到最后还有一个希望，国家可以毁坏，还给他们机会留在耶路撒冷，不需要被掳掠。但是他们连这个都不肯听从，他们不肯出去听从，不肯出去归顺加勒底人。神说加勒底人是我带来给你们的惩罚，这是我所的管教，他们不相信。他们还祷告神，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胜他们，胜过他们。神没有这样做。所以耶利米的话说，你们如果出去投降还可以得到祝福，因为这是证明他相信神的话。西底家和所有君王都说，你说这些话毁坏军心，所以我们打仗打不过。这个跟西西家的时候不一样了。西西家说亚述大军临到城下的时候，以赛亚对他们宣告说，你们不要惊慌，因为神与你们同在。但是在西底家的时候，再一次围绕耶路撒冷的时候，甚至两次，头一次围绕耶路撒冷，埃及起了征战，耶利米告诉他说，这一次加勒底人会走开，但是还要回来，而且这次回来最后一次没有机会了。他说假如你们趁着这个加勒底人去对付埃及人的时候出城投降，在他们再来之前你们还有机会，而且神会把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大地。只是西底家不肯听从，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孤注一掷。耶利米私底下跟他讲，叫他投降，他不肯投降，到最后还要出去打一仗，结果他就被掳到掳掠去，而且他的眼睛被挖出来。弟兄姊妹，所以这些话，耶利米的话并不是挺好听的，因为神要做的工作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一切我们自己败坏离开神的事情，好让神能够建立栽植。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神的拆毁就是神最大的建造，这话是不错的。根据哪里？根据耶利米书，叫我们天然生命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人不能够凭自己的旨意侍奉神，我们不能够凭自己喜欢的来做一些我们爱做的事情。所以耶利米就是这样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先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他所站的位置是何等的困难，你再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话也不是他自己愿意讲的。虽然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耶利米最伟大一件事情，他的态度向着以色列的百姓。第九章第一节我们稍微读一下，我们今天时间实在不够。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所以耶利米也被称作哭泣的先知。虽然他从神的启示里面知道，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定为瘟疫的必遭瘟疫，定为刀剑的必遭刀剑，定于饥荒的必遭饥荒，神给他四样的灾，而且说要把他们抛在列国中，像皮球抛来抛去。但是耶利米为着他的百姓一直祷告，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何必灭亡呢？还有机会的时候转向神呢？这是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对犹大百姓的呼召，他用他的行动，就是他的祷告和他的哭泣，来证明他向他们的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为我们祷告。这一个哭泣的先知为耶路撒冷哀哭，主耶稣也为耶路撒冷哀哭。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召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在他的翅膀底下，你们却不肯听。今天我们不要以为犹大人或者以色列百姓遭遇祸患，我们比他强。不，教会的历史证明，我们并没有达到属灵的高峰。教会历史证明，复兴每一次都是短暂的。教会历史证明，我们天然生命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时代从头做起。上一个时代的复兴不能保证这一个时代的复兴，上一个时代福音广传不能代表这个时代一定好。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能不能交账，是看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学习，是不是真正的爱主，是不是让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肯让我们真正顺服神的指引。神说话，我们有没有顺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顺服神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恩赐要显明出来，应该有更多的人听见神说话。有一个人昨天问我，说是传福音是不是恩赐，还是每个人都可以传？我说是，每个人都应该传福音，但是多传福音的结果叫你产生恩赐。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传福音。怎么样学？去学自然有路，你不肯学在这里问，永远没有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注意圣灵在你里面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跟那些会传福音的人去，他说什么你学什么，到以后你不要跟他学，跟神学，圣灵在你里面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慢慢你自然有福音的能力，福音的权柄。耶利米的时代，神呼召他。有些人说今天不光传福音，是医病也是一样，圣灵的恩赐里面有一样是医治各样疾病，你去祷告主试试看，你没有能力求主。今天是可怜的，连有人有病也不需要来请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空有这些认识经历，也许我也亏欠主。弟兄姊妹，属灵事情每一件都要学习，是我自己学习也不够。但是耶利米这里所讲的话怎么样呢？神对他说，凡我所说的你都要告诉他们，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最后神十一节十二节，神给耶利米看见一个杏枝，杏树枝。为什么是一个杏树枝呢？你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把那个杏树枝作为先知复活的经历的证明。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争闹，他们说神没有立摩西，神没有立亚伦做他们的首领。所以亚伦摩西就说，好，你们各个支派拿一个枝子来，把它都放在约柜里面，所有十一只枝子还是枯干还是死亡，只有一个枝子就是亚伦的杖，开了一朵花，接了一个熟信，一夜之间只有这个杖是有生命的。那么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杏树枝就代表一个先知的指示。所以耶和华问他说，你看见了没有？那什么叫杏树枝经历呢？从民数记里面就看得见，经过死亡，
经过气绝在黑暗里面，但是生命从里面出来，这个生命开花，这个生命结果结了一个熟性。就是某一面意义来讲，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是有熟性的经历，因为我们从神所得的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但是在耶利米的时代，他从神得到一个特别的呼召来做先知，而这个先知经过他自己里面极痛苦的挣扎，看见以色列的荒凉，也为神的百姓祷告，他的眼他的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不断地为着以色列的百姓祷告，一直的祷告，一直祷告。那么弟兄姊妹，怎么样会做一个真正的先知呢？必须有这几个条件，我先把它总括一下。第一个，出于神的呼召，在这个之前是我们侍奉神的心愿。第二个是对于神的爱慕，爱慕神的话语。刚才我们说耶利米怎么样爱慕神的话语，他说我把你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而且他对于旧约，对于诗篇，对于生命记熟练到一个程度，你每一段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他的影子。第三个，对于神百姓的关心和爱，不断地为他们祷告。第四，他坚定不移神的话语，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曾经说过，当他们刚刚进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就说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上面，一个是宣布祝福，一个宣布咒诅。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应该每个人都看过这篇圣经，但是耶利米留心，耶利米注意，他就看见说是不对了，在以巴路山上面那个咒诅都临到他们身上，而他们知道有一天神的话说，如果你们侍奉偶像，进了迦南地又侍奉偶像，有一天我把你们再赶上到列邦中间。他知道对于神话语最深的尊重，相信神的话语都要应许，都要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有同样的原则，神的话语说什么，有一天主要再来要审判他的百姓。今天我们活着好像没有这样一个种确定的认识，因此我们生活随便，因此我们就是说今天过了还有明天。但是我刚才说过，每年都有一个生日，主有一天会来，总有一天要来，是哪一天不知道，但是主要再来，而且那个时候他要向他的仆人收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而我们在地上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活，要决定那天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得奖赏。弟兄姊妹，有什么东西是今天神要拆毁的，赶快让他拆毁。有什么东西神要深深种在我们里面的，信心、爱心、忍耐、盼望，让他种在我们里面。有哪些东西要拆毁的，一个人的骄傲、固执、不能和人合作，考虑自己的名声，考虑自己的成就，金钱、世界的虚荣，神要拆毁。有时候拆毁是很痛苦的，但是那还是受了怜悯，还是神给我们怜悯。我们讲过诗篇73篇，那些人你看他暂时昌盛，不过神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他们转眼之间归于沉沦。神要拆毁许多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能有丰富的生活，神会祝福，但是同时对于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要拆毁的。假如我们信主经过10年20年还是跟刚刚信主一样不长进不成熟，我相信神不能满意。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这一点，所以耶利米的话一方面对那些有心的人来讲是一个大的喜乐，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拒绝他。耶利米的预言最后的一部分，刚才我们25章稍微看了一下，没有读到那里就是了。同样在25章他就预言到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过了70年还要回来，70年还要回来。你知道这就是历代志的开始，不，历代志结束，
那句话，这也是以斯拉记的开始。他们看见神的话语，那个时候他们有的信心，相信神要引导他们回国。果然神激动古列王的心，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建圣殿。这是神的话语成就的原则。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借着以赛亚说，神曾经应许有一位救主要来，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到了新约果然来了，而这位弥赛亚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在当时时代都已经处理，现在还是这个做工的时候，为了准备新天新地，耶利米的预言有一天要再回国。我想弟兄姊妹懂得我的意思吧？当时以色列百姓怎样看那些先知的预言，看不准确，里面没有信心，糊里糊涂。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应许，有一天他要再来，讲到他的新天新地，是不是我们有一样困惑的感觉？当然很少人能够想象新天新地怎么样情形，但是这里所讲，圣经里讲，时代有一个结束，对于我们来讲有多真实呢？同样的困难在耶利米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一样的困难，他们看不见神要把以色列人拆毁，而有一天又再把他们带回来，根本看不见。耶利米书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在神的面前忠心，纵然许多的神的儿女都满足一种肤浅的生活，我却希望有少数的人或者更多数的人真正在神的话语深深扎根的。我知道基督教很大，很多地方也有很好的信息，神的儿女去了觉得很欢喜快乐，但是我们是照着圣经次序讲的。如果耶利米书的话是这样重，我就不能不说；如果以赛亚的话这么重，我就不能不说。假如我们要把以赛亚的话、耶利米这些先知的话拿掉，是聚会开心的多，大家高兴的多。今天好像不会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周弟兄也不会讲这么厉害的话，他的话又厉害又沉重，好像人做批评保罗一样。但这是神的话，我们当初就约好照着次序读，读到这里我们一定要讲。还有更严重的话，以西结书来到的时候，神说他的荣耀要离开以色列。如果放在立即的应用上面，神的荣耀也会离开教会，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耶利米的信息就是这样，你读整本书，越读你也觉得越悲惨，越读越难过。但这个人先知耶利米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而他的话都应验。感谢主，在他的预言里面有一部分最喜乐的就是讲到新约，他说到那天我要把新约赐给他们，因为个人从到大小都要认识耶和华。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讲耶利米眼中看见的新约，这篇应该是一个很叫我们得的力量。但在那个之前，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悔改，真正认识说神所要的不是外面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外面也不能满足神的要求，神所要的是真正他所拆毁的，他要建立，把我们天然生命拆毁，要把神的生命种在我们里面。实在没有办法多讲什么，不过第一章呢，就是耶利米书整个的一个轮廓。以色列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用很多的话讲到这件事情，他们离弃真神而敬拜偶像，离弃生命的源头而敬拜自己手中的工作。我想我不能再讲了，但感谢主，神的慈爱还是回到以色列，下次我们再讲。